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White House memo accuses Alibaba of aiding China's military with sensitive data access. A newly declassified White House memo is raising alarms in Washington, alleging that Alibaba, one of China's largest technology firms,has quietly provided technical support to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operations aimed at U.S. targets.
白宫备忘录指控阿里巴巴协助中共军方获敏感数据。一份新解密的白宫备忘录在华盛顿引起警告，称阿里巴巴在针对美国目标的行动中，暗中向中共解放军提供了技术支持。
According to details first reported by the Financial Times, the memo claims Alibaba allowed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military units to tap into consumer data, such as IP logs, Wi-Fi information, payment histories, and AI-related services. It also says Alibaba employees passed along zero-day exploit knowledge, a prize resource in offensive cyber operations.
据《金融时报》报道，备忘录声称阿里巴巴允许中共当局和军事单位访问客户数据，例如 IP 日志、WiFi 信息、支付历史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服务。备忘录还称，阿里巴巴员工传递了零日漏洞知识，这是网络进攻行动中极为宝贵的资源。
The FT notes it could not verify the allegations independently, but the White House views the capabilities described as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The document's release underscores growing U.S. unease over Chinese cloud providers, Beijing's global data reach, and China's rapid advancement in AI-enabled surveillance tools.
金融时报指出，该报无法独立验证这些指控，但白宫认为备忘录中描述的能力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文件的公布凸显了美国对中国云服务提供商、北京的全球数据影响力以及中国在 AI 驱动的监控技术快速发展的日益担忧。
Alibaba denies the claims in full, calling the report entirely false and suggesting the leak was partof a malicious PR effort intended to undermine President Trump's recent trade detente with Beijing. The company repeated its denial to the AFP, but did not directly address whether any interaction with the PLA exists. China's embassy in Washington likewise rejected the claims as baseless.
阿里巴巴对此完全否认，称该报道完全虚假，并暗示泄露事件是恶意公关，意在破坏特朗普总统近期与北京达成的缓解贸易冲突决定。阿里巴巴向法新社重申否认，但未直接回应是否与解放军有任何互动。中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也驳斥了这些指控，称其毫无根据。
Dated November 1st, the memo was circulated just after Trump's meeting with Xi Jinping in South Korea, where both sides agreed to a one-year pause on further trade escalation.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on plans to act on the findings.
该备忘录日期为11月1日，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与韩国会晤后不久流传，当时双方同意暂停一年进一步的贸易冲突升级。目前尚不清楚美方是否计划根据备忘录采取行动。
The revelations prompted renewed warnings on Capitol Hill. Representative John Moulinier, who chairs 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 said the memo reinforces long-standing concerns that Chinese law obligates companies to cooperate with state and military authorities even when operating overseas.
这份备忘录引发国会山的新一轮警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表示，该备忘录强化了长期以来的担忧。中共国法律要求企业即便在海外运营，也必须配合国家和军方机构。
He urged policymakers to tighten restrictions that limit Chinese firms' access to U.S. technology and markets. Earlier this year, Moulinier and other lawmakers asked the SEC to delist 25 Chinese companies, including Alibaba, citing fears about military ties and Beijing's push for military-civil integration.
他呼吁政策制定者收紧限制中国企业获取美方技术和市场的规定。今年早些时候，穆勒纳与其他议员曾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25家中国公司摘牌，理由是担忧其与军方的联系以及北京推动军民融合的政策。
Former CIA China analyst Dennis Wilder said the allegations match what U.S. intelligence has observed. The PLA has dramatically expanded its cyber operations, probing U.S. airports, seaports, Pacific transport hubs, and domestic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n preparation for potential conflict.
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事务分析员丹尼斯·怀尔德表示，这些指控与美方情报观察一致，解放军大幅扩展网络行动，探测美国机场、港口、太平洋交通枢纽及国内关键基础设施，为潜在冲突做准备。
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has warned that the China-linked hacking group Salt Typhoon has carried out unprecedented intrusions into U.S. telecom systems.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警告称，与中共国有关的黑客组织岩风暴已对美方电信系统发起前所未有的入侵。
In a separate disclosure this week, AI firm Anthropic reported that it disrupted an espionage attempt driven largely by automated AI tools. The operation was attributed to China-aligned entity known as GTG-1002, intensifying concerns in Washington about Beijing's use of sophisticated digital capabilities.
本周另一份披露显示，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阻止了一次主要由自动化 AI 工具发起的间谍行动。该行动被归因于与中共国相关的实体 GTG-1002。进一步加剧了华盛顿对北京使用先进数字技术的担忧。
CJSF is looking for new volunteers to come in and make radio. No experience is necessary.You can learn to DJ, edit sound, produce news, make posters, and host your own radio show. Come out and get involved at our weekly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times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at www.cjsf.ca.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11月20号。今天最大的新闻呢，就是俄乌停火28点协议曝光了。我们昨天呢已经跟大家介绍过大概的内容啊，包括乌克兰需要放弃顿巴斯地区，还有呢就是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州的战线冻结，然后 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而且呢，北约不能够在乌克兰领土上驻军等等。坦率地说呢，这几乎是一个等同于让乌克兰投降的协议。但是呢，最令人震惊的就是今天泽伦斯基竟然同意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展开谈判。还有消息说呢，美国现在正在推动感恩节之前停火。那么到底这个乌克兰是什么样的打算呢？咱们一会儿呢来做一点分析。今天第二个话题呢是中共中央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座谈会，纪念胡耀邦诞辰110周年。我们知道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呢逢五逢十都会有一些重大的纪念活动，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出席并且发表讲话，蔡奇呢久未露面的蔡奇啊，在已经隐身十天的蔡奇呢终于也露面了，而且是主持了这一场座谈会。胡耀邦几乎是中共历史上唯一没有什么名誉瑕疵而且是一心为民的领导人。但是呢，这一次的纪念活动要比十年之前，就是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时候的那个活动更加的高调。那么习近平到底是什么样的打算，到底要打一个什么张的一张什么样的牌，咱们一会儿呢来聊一下。第三个话题呢是关于中共的女间谍的。这两天呢我们连续谈到前财政部的部长，就是金立群的女儿金克宇，就是中共这边的这个前财政部的部长副部长吧，应该是他的女儿金克宇和美国的前财政部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 Summers 之间的绯闻。那么我们也谈到了纽约州州长的副幕僚长孙文的间谍案，就是林德孙的这个间谍案。那么今天呢又有一个中共的女间谍郭华平曝光了，她呢竟然通过伪造身份成为了菲律宾的一个城市的市长，并且呢在她管理的城市经营了一个巨型的诈骗园区，而且实行这个人口的贩卖。那么他和三名同伙呢一块儿都被判处了终身监禁，详细的情况咱们一会儿来聊。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的话，麻烦您点赞订阅留言和按下小铃铛。咱们现在呢就先来说第一个话题。自从2025年8月份川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呢，美俄之后呢有多次的秘密的磋商。在11月19号到20号，美国的陆军部长叫 Dan Driscoll 和他的参谋长叫做 Randy George 访问了基辅，讨论了就是俄乌停火计划的细节。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后来表示啊，他说他们现在呢正在跟美方一起聚焦历史性的防务协议。现在呢关于这个俄乌的停火28点内容呢已经曝光了。这个计划呢其实包括四个核心的领域哈，首先咱们一个一个的看，咱们一边看一边做分析哈。那么首先呢先说领土。领土这方面的话呢，首先是俄乌双方立即停火，然后呢沿现有的前线冻结冲突。然后呢是乌克兰让出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啊，就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把整个顿巴斯地区的全境控制权全部放弃交给俄罗斯，包括在顿巴斯地区俄罗斯尚未占领的领土。另外一个就是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拥有主权。那么怎么去解决顿巴斯的归属的问题呢？乌克兰维持对顿巴斯的法律上的所有权，但是呢实际控制由俄罗斯来控制。那么这个双方怎么去就是调和这样的矛盾呢？就是俄罗斯呢要向乌克兰支付租金啊，等于是这个东西是我的，但是呢你由你来控制，那么你每年呢付我一定的租金。那么再一个呢就是禁止外国部队包括北约进入乌克兰领土，也排除欧洲的维和部队。然后是交换战俘啊，什么遣返被俄罗斯带走的乌克兰儿童啊等等。所以这个呢是关于这个现在停火和领土问题相关的安排。我知道我们这个频道的大部分观众啊都会觉得乌克兰是吃了很多的亏，因为乌克兰呢是需要从顿巴斯地区全部撤出，包括目前有乌克兰占领的部分，虽然不多哈，但是有一部分是乌克兰占领。那么但是呢乌克兰虽然从顿巴斯地区撤出啊，原来由乌克兰占领的部分俄罗斯也不能够进入，而是把这一部分视为缓冲区。虽然乌克兰的领土让步被视为投降，但是呢川普找了一个中立的做法，就是把 G7 国家已经冻结的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其中呢拿出1000亿直接划拨给乌克兰，作为顿巴斯地区的租金和乌克兰重建的资金。另外呢欧盟也投资1000亿美元啊帮助乌克兰重建。那么这个呢就是关于领土问题，关于这个双方的这个停火问题的第一部分呢，就是这个28点协议的第一部分。 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关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这个停火能不能够给乌克兰带来持久的和平。安全保障方面是这样哈，乌克兰自己的军队规模要缩减 50%， 而且呢要放弃部分西方类别的这种这个就是攻击型的武器啊，比如说远程导弹。另外呢，就是限制乌克兰加入北约，让乌克兰承诺永久的中立。美国呢会提供有限的安全保障，但是不包括无限期的军事援助，同时禁止西方向乌克兰转移可以打击俄罗斯本土的远程的武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安全保障啊，其实是几乎没有什么对乌克兰有利的条款啊。虽然美国有一些承诺，但是呢，这个承诺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保证乌克兰长久的安全和和平。那么第三部分的话，当然是欧洲安全，因为现在欧洲很多国家之所以支持乌克兰，就是认为如果乌克兰失守的话，那么北约将和俄罗斯直接接壤，那么北约的那些前东欧国家，像什么罗马尼亚、像波兰啊，像这种地方的话，可能就会遭到俄罗斯的入侵。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话，就是欧盟是非常的焦虑的。那么现在呢，这28点协议中呢，就有一部分是调整欧洲安全的框架，但是呢，允许俄罗斯参加欧洲安全会议，然后再解除一部分对俄罗斯的西方的制裁，比如说能源出口的限制，以换取停火的这个遵守。同时的话呢，要恢复黑海的航行安全，防止商业船只的军事化。那这是关于欧洲安全部分。第四部分的话呢，是关于美俄和乌克兰未来的关系。那么其中内容包括要重建美俄外交的渠道，包括高层互访。再一个呢，美国要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转向经济重建的支持。那么还有就是承认乌克兰语为乌克兰的官方语言之一，并给予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官方地位。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框架协议呢是可以延长，视谈判进展来调整。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对泽伦斯基本人的限制。一个呢，就是在协议签署100天之后，乌克兰要举行选举。这个其实是一直是普京讲的，就是要把这个泽伦斯基通过这种选举的方式给干掉。那么再有一个呢，是对所有的战争的参与者实行全面的特赦。换句话说，就是对俄罗斯的这些侵略者不做任何的追究啊，任何刑事责任的追究。其实整个看下来，对于乌克兰呢是非常不利的。唯一的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对乌克兰有好处的呢，那就是把俄罗斯冻结的这个资金其中拿一部分出来用于乌克兰的重建。那么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在法律上承认乌克兰对顿巴斯地区的主权，但是呢实际控制却交给俄罗斯来完成。但是这样的事情，泽伦斯基肯定是不会高兴了。那泽伦斯基呢，他表态说他会和芬兰的总统斯图布通话啊，因为当时斯图布是让这个泽伦斯基和川普之间缓和关系的一个非常就是起到很大作用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他会和芬兰的总统斯图布通话，那么他也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并且泽伦斯基说呢，预计未来的几天他将跟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但是呢他也说乌克兰目前会刻意的避免发表强硬的声明，也就是说不想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就激怒美国。而且泽伦斯基呢说，乌克兰可以从这个框架协议出发开始谈判，但是呢会提出他们的修改意见。而且泽伦斯基在讲话中明确表示说，他认为普京是无意停火。泽伦斯基的表态啊，看上去是有点令人意外的哈，因为这个协议跨过了很多的红线，包括乌克兰领土问题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那么泽伦斯基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看起来不平等的条约上，要这个以此为基础来修改和谈判呢？他到底在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大家都记得二月份的时候啊，泽伦斯基和川普在白宫发生了争吵，当时泽伦斯基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但是现在呢，面对一个对乌克兰非常不利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呢，泽伦斯基的态度却逐渐在软化。其实啊，我并不认为泽伦斯基会从他的底线后退。这个框架协议我也觉得是充满了矛盾。比如说，如果乌克兰拥有顿巴斯的主权，但是俄罗斯却实际占领顿巴斯，这个状态的话实在是太奇葩了。另外就是乌克兰自己在军事上的削弱，可能会导致在川普任满之后俄罗斯再次入侵乌克兰。那么北约又如何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呢？在没有可靠保障的前提之下，乌克兰为什么要放弃已经拥有的先进武器自废武功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协议是根本就不可执行的。我知道很多人呢都很相信川普的交易的艺术哈，但是我们要知道 乌克兰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即使泽伦斯基想接受的话，议会也未必批准。那么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说俄乌停火如果不能够让普京承担一个入侵者入侵乌克兰造成上百万人死亡，不管是包括俄罗斯跟乌克兰两边死亡人数的话，可能都有上百万人，这样的一个人道的灾难，如果普京完全没有责任的话，其实等于是给中共入侵台海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甚至是向中共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就是一个大国可以欺负一个小国，一个大国在欺负小国之后，如果没有打下来的话，不用负任何责任就可以全身而退。所以我觉得这个协议如果真的签署的话，我是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会这个在这个国际上开一个非常坏的头。那么当然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台海问题哈，美国也不是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川普提名的战争部的战略计划与能力助理部长叫做达莫，他呢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啊，当参议员问到说美国如何帮助台湾威慑或者击退中共的进攻的时候，这个达莫呢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也就是华盛顿必须实施强硬的前沿防御，要求提前部署海军和空军资源，并且及时在台湾部署地面部队。换句话说，也就是台湾准，就是美国呀，准备比如说把他的第七舰队一直是在这个台海附近游弋。另外的话，比如说在日本、韩国，当然现在已经有驻军了哈。更重要的是，就是美军有可能会在台湾这个部署。那么这些先发制人的部署将扭转美国必须远距离调兵来突破中共封锁，并且呢，就是这个中共要这个首先发动进攻、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这个计划、这个战略能够实施的话，等于是向中共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如果你中共要进攻台湾的话，就等同于进攻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中线这儿已经徘徊着美国的航空母舰舰队了啊，然后随时可以跟你开战。那么这种策略我觉得哈是非常有效的，会极大的抑制中共在台海开战的野心。那中共这边对台湾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哈？知情人士说呢，中共其实是有一个 A 计划一个 B 计划，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所谓的 A 计划呢，就是在不费一兵一卒的前提之下，让台湾在经济、外交和心理层面都承受难以为继的压力，最后唯一可行的可以选择的道路就是跟中共谈判，接受某种政治安排。当然这只是中共自己就是心目中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哈，实际上呢，在 A 计划之后呢，还有一个 B 计划，那就是真正的动用武力去统一台湾啊，就是武统。外界呢普遍认为说，中共正系统性的营造一种环境，让这个经济胁迫和政治干预等灰色地带的战术成为常态。那么这样的话呢，最后可能会逼迫这个台湾呢接受这个 A 计划，就是直接投降啊，不战而降。而且目前呢，中共认为美国近期啊在台湾的议题上相对安静啊，这样的话等于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川普和之前的拜登不一样哈，这个拜登之前是四次明确的说出，只要中共入侵台湾，美国就会帮助台湾啊，跟中共开战。但是川普呢是不肯明确的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事的话，美国是否会进行军事的介入。他的说法是，如果美国如果公开承诺的话，这个就是要协防台湾，会削弱他和习近平的谈判地位。不知道他是不是意思是说，如果我要说我要协防台湾的话，习近平会把我当成敌人啊，这样的话很多事情就不好办了。其实在我看来，跟习近平谈判不需要玩那么多花花肠子啊，这大国不上权谋嘛。我跟你谈判的话，我只要把握住一个方面就可以，那就是展现强大的实力啊，对你碾压性的这种优势和坚定的决心。其他别的我觉得跟习近平谈，其他别的都是没有用的。说到习近平呢，咱们再说一说这个中共目前的这个一些政治动向哈，就是纪念胡耀邦。10月20号的时候，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胡耀邦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出席的三个政治局常委非常值得注意哈，习近平、蔡奇和李希。习近平在这个座谈会上呢，专门的发表了讲话，去回顾胡耀邦的一生和他的贡献。实际上其实大概我觉得40岁以上的人都不知道胡耀邦是谁了哈。实际上民间之所以还有很多人缅怀胡耀邦，是因为他才是真正的那个在文革之后拨乱反正的人，是他营造了宽松的政治气氛啊，是他平反的冤假错案，是他决定对文革的受害者给予补偿。最重要的就是按照胡耀邦的理念，如果执行下去的话，中国最终会走向自由和民主。 可惜呢，是他的政策被中共的大佬们强行的中断了，主要当时是陈云的、李先念的等等。邓小平本来也要保护耀邦，但是邓小平也受不了那个陈云、李先念、邓颖超这批人给他的压力，所以后来呢，这个胡耀邦不得不在1987年年初的时候，在这个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主动提出辞职，然后呢，这个让赵紫阳接任他啊代理总书记。那胡耀邦那时候当然就心情很郁闷了，1987年的时候辞职，到1989年4月15号的时候，在政治局会议上突然这个心脏病发作啊，然后就离世。他的离世呢也引发了八九学潮。作为中共为数不多的正面资产呢，打胡耀邦这张牌呢也是为了凝聚一点民心啊，为给外界创造一种中共要重回改革开放，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和这个营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的错觉。当然这个情况哈，就纪念胡耀邦这个事情会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了。一种解读的话，就是一大批自媒体人他们认为习近平失去权力了啊，所以在这种叙事之下呢，纪念胡耀邦而且习近平公开的讲话表态呢被视为是向支持改开的元老啊，比如说温家宝和李瑞环低头。其实如果你仔细读这个习近平的发言呢，通篇的发言中丝毫没有提及胡耀邦对政治改革的贡献，最多的就是提到胡耀邦如何心系人民之类的。所以说呢，不要在表面上看到纪念胡耀邦就以为习近平准备从毛路线啊回到邓路线，那根本就没有。而且呢，我觉得习近平这一次纪念胡耀邦啊，主要是想利用他为习近平目前主导的党内和军内的大清洗来提供理论的依据。为什么我这么说哈？因为这次出席会议的还有一个这个政治局常委，那就是中纪委的书记李希。中纪委的话嘛，那就是搞反腐的嘛，所谓的搞反腐。所以说呢，也就是说借着胡耀邦来释放反腐的信号，所以才让李希来参加。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习近平在讲话中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哈，他说胡耀邦高度重视端正党风，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树立了光辉典范，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像他那样保持一身正气，处处以身作则，锲而不舍落实敲黑板了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也就是习近平的规定啊。然后呢说坚决抵制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始终保持这个共产党从来都没有过的什么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那么习近平讲完话之后的话是蔡奇讲话，蔡奇呢也是说这一次习近平的讲话要全党认真的学习啊，也就是学习习近平的思想，要求全党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然后的话就是那个2442的那个标准用语向习近平效忠。所以蔡奇呢这个看起来要不然就是身体恢复了哈，要不然就是什么紧急的事情处理完了现在也出来了啊，然后呢继续向习近平疯狂表忠心。那么最后呢说完这个事两个事之后再说一说这个中共的间谍女市长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这个事情。中共这个间谍女市长啊，她的名字叫做郭华平，她在菲律宾呢她的名字叫爱丽丝郭。这个事情的起因呢其实是一年多以前，一年半以前吧。当时呢菲律宾当局突袭了位于这个郭华平担任市长的一个城市叫做班班镇啊，就是班班啊。这个班班镇呢有一个大型的这个就是购物中心，然后呢他们到这个地方去哈，叫 POGO 哈，叫 POGO 中心。在这个 POGO 中心呢，菲律宾当局营救出了超过700到800名的受害人，包括菲律宾人、中国人、越南人、马来西亚人、台湾人、印尼人跟卢旺达人。这些受害者据称是被贩卖到这个中心，被迫进行网络诈骗或者是爱情骗局或者是投资诈骗啊，否则的话将面临酷刑或者是虐待。而这个楼的主人就是这个郭华平，这郭华平是整个这个诈骗中心的这个幕后的操控者。那么他呢这个是实际上拥有的是中国的国籍，他是1990年的时候生的，但是呢他伪装成为菲律宾的公民，而且他在2022年的时候当选为这个班班镇的市长，然后利用自己市长的这个职位的便利为诈骗中心来提供安全保护。当时这个郭华平在当选成为市长的时候引起了当地的震动啊，因为当地一般都是政治世家的人，长期以来在政坛摸爬滚打积累很多人脉跟资源的人才能够从政，而这么一个 from nowhere 就是不知道从哪出来这么一个人能够当选班班镇的市长，让大家实在是这个